第一节，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”
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亚伯兰俯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：“
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。
从此以后，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
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
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
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，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”
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，
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与我，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。
你们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。
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，无论是家里生的，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隔离。
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隔离，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，做永远的约。
但不受隔离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他背了我的约。”
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，她的名字叫撒拉，
我必赐福给她，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。我要赐福给他，他也要做多国之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。”
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，心里说：“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”
亚伯拉罕对神说：“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”
神说：“不然，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。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
至于以实玛利，我也应允你，我必赐福给他，使他昌盛，极其繁多。他必生12个族长，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。
到明年这时节，撒拉必给你生以撒。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。”
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，就离开他上升去了。
正当那日，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，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丁，无论是在家里生的，是用银子买的，都行了隔离。
亚伯拉罕受隔离的时候年99岁，
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。
正当那日，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。
家里所有的人，无论是在家里生的，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也都一同受了割礼。
第17章一开始，我们就看见神向亚伯拉罕显现。在16章，我们知道亚伯兰那时候是86岁，这时候亚伯兰99岁了。在这13年中，我们知道圣经上没有记载神向亚伯兰显现或是向他说话，也没有记载亚伯兰有任何的属灵方面的像献祭或是筑坛这些事情。在神来看，这13年似乎是荒废了，没有任何的在神面前的永远的价值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亚伯兰曾经借着夏甲生了以实玛利。我们知道以实玛利是特别代表属血气的，从血气生的，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还靠着血气有力量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生出来的就是以实玛利。我们什么时候还有靠血气还有力量的时候呢？神反而在我们身上好像没有什么作为， 在这十三年当中，亚伯兰也许他很满意，因为他有一个儿子，他有以实玛利。在他的心目中，以实玛利好像代替了神，所以他很满足。那什么时候，如果我们还有一些东西在神之外能够让我满足的时候，神就不太向我们显现。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我们可以说这是神管教亚伯兰的一段时间。我们可以说神在这一段时间生气了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不轻易发怒，即使他发怒呢也是转眼之间，但是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。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呢，神实际上来讲他没有向亚伯兰说话，可以说他是在管教亚伯兰。在管教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都不会快乐的啊，反而常常使我们愁苦。而且在管教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容易丧气，我们要么就是说受了管教我们就很灰心，要么就是说我们很轻看这些管教。但神管教我们呢，其实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他所爱的他才管教，而且呢他管教是有目的，要让我们在圣洁上有份，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。所以在这段时间，神好像转眼不看亚伯兰，实际上神有更重要的目的，因为神是在那里等候，神是一个等候的神。亚伯兰没有办法等候，因着没有办法等候的缘故呢，他自己的手就出来了，所以他就生出了以实玛利，借着夏甲就生出以实玛利。但神是能够等候的神，所以给我们看见呢，肉体是没有办法等候的，但我们神能够等候，一直等候到99岁才向他显现。为什么是99岁向他显现呢？因为我们知道99岁的时候呢，亚伯兰呢他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这是在罗马书有告诉我们。所以神在那里等，一直等到人的血气已经用尽了，人的力量已经用完了，然后神才向人去显现。所以不是说神不祝福我们，也不是说神为什么好像没有马上采取行动，实际上来说是因为我们人还觉得自己有办法。所以你看神是何等的忍耐，很多时候我们真是有办法，我们一次失败两次失败我们还是不回转，我们还是要靠着自己的办法，或者说我们一方面寻求神，一方面自己的办法就出来。所以神就一直等到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就向他显现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是一个奥秘，如果神不把自己显现出来，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他的心意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神也是一位乐意启示的神，他乐意向我们施恩，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。所以如果我们不常有神的启示，实际上来说大概我们跟神中间有一些问题，是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光照的时候。因为神乐意向我们施恩，神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。所以感谢主，等到了99岁的时候，亚伯兰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就向他显现了。又要显现的时候呢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。我们知道我们在读亚伯兰的历史的时候啊，实际上我们看亚伯兰在外表上来讲，或者外面的从外面来看，好像提亚伯兰其实提的不多，大部分呢我们看到的都是在他里面的故事，是生命的故事，或者说灵里面的故事。所以如果我们读亚伯拉罕的历史的话呢，我们就必须要从他的生命这一方面来看，从他灵里面的故事来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向他有更深的启示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。这一句话实在是非常的宝贵，全能的神，我想我们都听过，我们也都懂，最少我们头脑懂，但我们实际上是真的不懂。我们实在需要神来启示我们，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全能的神。他 他能够，他是我们一切需要的供应，他能保守我们度过一切的难关。可是我们虽然头脑上知道，可是每一次当问题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能安息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，我们不认识他。所以特别是在困难发生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家庭发生的问题，夫妻之间也好，父母儿女之间也好，或是工作上的问题，或者说你说生活上的问题，各样的问题，当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有这位神，我们也知道这位神是全能的神，但我们里面没有安息。为什么没有安息呢？因为我们实在是信不过，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神来向我们显现，启示我们他是全能的神。这个全能的神，我想我们都知道，这是在原文这是一个很难翻译的字，如果用中文翻的话需要很长的一段话。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以利沙代，我想我们都知道以利沙代的意思。以利沙代如果要用我们的话来翻的话，就是我们常讲的全有全足全丰的神，意思说他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需要，你来到他的面前，他都能够给你满足。以利沙代在原文的意思呢，其实就是指着有母亲的胸脯的那一位神。换句话说，你知道，如果一个婴孩在母亲的怀里面，他非常的安息，因为他所要需要的，他母亲都能够供应他。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。可是问题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安息。我们知道诗篇九十一篇讲到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如果我们把那一章继续读完的话，我们发觉有各样的艰难在我们周围发生，但如果我们真正是住在这个全能者的荫下的时候呢，你就发觉这些难处在我们旁边没有办法影响到我们。所以我们需要神来向我们启示，这不仅仅是一句话而已，这更是我们带我们进入这个全能的神的实际里面，这非常的宝贵。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他的认识他是全能的神，哎呀，我们真的是有何等的安息。可是我们回到现实生活来看，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问题的时候，好像我们在祷告神不听，或者说最少祷告了好久都不听，最少你看亚伯兰在这边经过了13年神才向他显现。所以很多时候好像我们的问题来了，不管是我们家庭的问题也好，我们工作的问题也好，我们的生活方面的难处也好，我们来祷告的时候常常好像神没有马上听，甚至我们生病了，我们生病了好久，好像别人生病好像一下就好了，为什么我们生病那么久都没有好？然后就发觉就是说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到底是我们的神不是全能的神呢，还是说我们这边有出问题？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。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全能的神，所以今天他没有向我们马上把我们问题解决，或者说没有，我们好像没有看见他的全能，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缘故。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，就是亚伯兰发生了同样的问题，就是说我们还有力量，你知道，虽然我们在那边依靠神，但是呢我们实在还没有被带到尽头。所以神向我们显现启示他是全能的神的时候，那个时机呢是我们来到尽头的时候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来到尽头了，神就向我们显现他是全能的神。所以亚伯兰是在99岁的时候，神他的显现说他是全能的神，神向他显现好几次，一直到了这一次，到他99岁的时候才启示他神是这位全能的神。他说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你当在我面前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应当行在我的面前，行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。换句话说呢，如果你要做完全人，你自己没有办法做到，你必须要依靠我这位全能的神，你才能做成完全的人。但你怎么依靠这位全能的神呢？你必须要行在我的面前。亚伯兰 他在过去这十三年里面，他没有行在神的面前，他行在谁的面前呢？他行在撒莱的面前，你记不记得？因为撒莱给他建议，他就接受了。他也行在夏甲的面前，我们知道他接受了夏甲。他也行在以实玛利的面前，所以他这十三年他很满足，虽然他这个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空洞的世界。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常常是行在人的面前，而我们没有行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你要真正认识而且能够支取这个全能的神他一切的供应呢，秘诀在哪里？就是你要行在神的面前。行在神的面前，以新约的眼光来看呢，意思就是说你要常常住在他的里面，也就是我们讲的你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。你住在至高的隐秘处呢，你就能够住在他的全能者的荫下。所以我们需要活行在神的面前。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大卫他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。那大卫的秘诀在哪里呢？根据诗篇十六篇，大卫讲他的秘诀啊，他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就不自动摇。所以呢，他是一直活在神的面前，所以神喜悦他。那扫罗其实犯的错没有他那么大，扫罗做的事也很好，但神弃绝扫罗，因为扫罗不是一个行在神面前的人。扫罗是凭着自己肉体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但是大卫呢，大卫犯了很多的错，可是大卫在神的面前仍然是讨神喜悦的人，因为他行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到底有没有活在神的面前，住在基督的里面啊？行在神的面前，这很重要。否则的话啊，当事情来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就摇摆。我们只要碰到事情，我们如果你想想看，我们只要从神面前离开一下子，我们就落在环境里面。所以我们是常常活在人的面前，我们也常常活在环境的面前，所以我们很脆弱。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就跌倒了，一直等到我们哪天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才能再起来。所以你发觉我们重新得力的秘诀乃是行在神的面前，活在神的面前，住在他的里面。行在神的面前呢，一方面就是住在基督里面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行在神的面前其实也就是行在光中，因为我们神就是光嘛。所以我们行在神的面前呢，因着神的光照，我们也有很多东西需要对付，就显露出来。所以什么时候呢，如果我们不在光中，不在神的面前呢，你知道我们常常是落在黑暗里面，黑暗里面就看不清自己，那很多的问题呢就出来，但是我们看不懂，所以这些问题就变成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拦阻。所以行在神的面前也是行在神的光中，所以呢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就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时候我们又恢复在神的面前，活在他的光中。那在他的面前也说出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活在灵里面，因为神是灵，你不可能活在一个肉外面的物质的事情的上面，所以你必须是活在灵里面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活在魂里面，所以你看我们很容易摇摆。所以活在神的面前其实也是活在灵里面啊，是活在很深的里面。所以外面的环境不管是怎么样的波动啊，因为是在灵里面最深处的地方，所以你就不会摇动，有一个不震动的国在这个地方。而且呢，我们知道活在神的面前其实也是常常活在神的话语当中，因为神是一个说话的神，神是一个启示的神，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有神的话。所以活在神的面前很自然的就有这些，然后我们才能做完全。我们知道神在这里告诉向亚伯兰显现，对他说你要做完全人。换句话说，亚伯兰前一段时间并不完全，之前并不完全，他凭着他的肉体想要帮神的忙， 在神眼中来看，这是不完全。很多时候我们凭着我们的血气要帮神的忙，成就神的事，我们是好意，但神看这是不完全的。所以凭着自己来讨神的喜悦是不完全的，所以必须要在我们来到尽头的时候，我们懂得完全依靠他的时候，我们才认识他是全能的神，我们在他的面前呢才能够做完全人。今天我们提到完全人，我们想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完全的人，因为在我们来讲我们有这么多的缺陷啊，我这么多完怎么做完全人。但神在这里说你要做完全人，换句话说呢，神能够让我们做成这个完全人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，乃是靠着这位全能的神。所以看着我们自己，我们说我们不可能完全，但神的命令又说你要做完全人，那怎么办？就是依靠他。当我们来到尽头的时候，我们认识他是全能的神，我们来依靠他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成为完全的人。最少就是在神的眼中，这是一个完全的，意思就是说完全依靠他的人。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十八章曾经有一个讲到一件事情啊，就是有一个少年官，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，他有一个官来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。我们知道你如果我们比较其他的福音书的话，我们知道这个官呢是一个少年人啊，他是一个少年官，而且呢他是个财主，很有钱，所以他来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。他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呢，首先他称我们的主是良善的夫子，这个称呼就不对了，因为他把我们的主没有把他当成救主，他把他当成一个老师，因为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。换句话说呢，他所需要的不是从这个救主来的生命，他所想要得到的只是一些教训，因为他只要一个老师就好了，所以他是良善的夫子。换句话说，你只要教我一些东西，我就可以得到永生了。他不认识，他不认识永生是从这个救主来的，是救主所赏赐的。他以为一直以为是要学来的，这其实这不仅是少年观，我们也是一样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需要学一些东西，我们学一些属灵的知识就好了，但我们没有摸到那个生命。就好像这里所称的良善的夫子，他说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换句话，他认为永生呢是要靠做什么事情来达到的？今天不信的人，他当不懂。他觉得他要靠做善事来得永生。那很多时候我们信徒也是这样，我们是靠圣灵入门，但我们还要靠做很多的事情来成全啊，就好像这里我们要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来得到永生吗？他知道他认为要做些什么事情来承受永生，但他不知道该做什么。那他也知道他缺少这些东西，他没有缺少永生，所以他想要寻求，他来到主的面前。那我们的主就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。所以只有一位是良善，就是神。主耶稣在这里并没有，他的意思并没有说他不是良善的，而是因为这个人不认识他，所以他说，如果你把我当成一个夫子，你就不能称我为良善的。真正你要称良善的话呢，只有一位，就是神。换句话，如果他认识我们的主就是神的话呢，他才可以称他是良善。当他认识他只是一个夫子的时候呢，他不能称他为良善。然后接着就说，诫命你是晓得的。你看很奇妙，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讲到诫命，因为他不认识，他认为永生是要靠着自己来赚取的，要靠着来遵守什么东西来赚取的，所以主就顺着他的话跟他讲说，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。主耶稣讲了五条诫命，我们知道诫命有十条啊，前面四条呢特别是讲到神这一方面， 后面六条是讲到人，那主耶稣呢只偏偏就只讲了五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后面要留掉一条，你还缺少一件。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很有意思，他就讲了五条啊、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那人说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我们知道人其实没有办法靠着律法来称义的，但这个人在黑暗里面，他不认识，所以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听见了、耶稣听见了就说，你还缺少一件。人觉得他能够遵守神的诫命，但是他不晓得，你知道，你只要犯了一条诫命，你所有的遵守，你只要犯了一条呢，你还是不完全，你还是不能靠律法来称义。所以主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。你知道最后的那一件呢，其实按照律法来讲，诫命来讲，就是你不可贪财，对不对？你不可以贪别人的房子啊、奴婢啊这些啊。就说你还缺少一件，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，所以你要把你所有的都变卖了。你知道变卖一切所有的、其实是蛮难的、但是你知道吗，其实还是很多人变卖的一切、所以主要是并没有停在这里，你还要分给穷人、分给穷人就很难。有的时候你变卖一切，你不一定想分给穷人，那变卖一切他分给穷人，然后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换句话说，主告诉他呢，你在天上一点财宝都没有，你在地上呢你有很多财宝，可你在天上一点财宝都没有，所以你只有变卖了呢，你才在天上才有财宝。换句话说，你在地上可能很富有，但天上很贫穷，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，所以这更难了，你还来跟从我。所以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，因为他很富足。所以你看见人的富足常常带来忧愁，所以他的忧愁是因为他的富足。这个富足呢，当然不一定是指这个钱财方面的，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富足也造成我们的忧愁。有钱的人很富足，但是穷人呢也很，他里面也觉得他有很多他的自尊，他的骄傲。而且不仅如此呢，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属灵的知识跟经历也是我们的富足，我们看为的富足，结果呢反而造成我们的忧愁，你知道，因为你想要更多。那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些经历并不一定真的满足我们，我们看到人家经历更多的时候我们就想要更多的经历。我们有很多属灵的知识，我们发觉人家知识比我们还多的时候，我们想要更多。你就发觉呢，这些东西都会叫我们忧愁，因为有了这些东西只是外面的，你还没有真正要到主、所以耶稣看见他就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、你有没有看到主在这个地方把话转了？这边提到了神的国，前面是永生，这时候把神的国带进来了。那永生不是靠你自己来赚取的，永生呢是你只要信靠他就好了，但主在这个地方就把它转得更深的一层了、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。讲到进国度那就必须要付代价了、所以主把他这里转到进神的国了。他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了。那在当时呢，骆驼是到处都可以见的，在巴勒斯坦到处可以见骆驼的。在他们的眼光来看呢，骆驼呢往往是代表一个很大的东西。为什么骆驼是很大的？因为骆驼身上常常带着很多的货物嘛，所以你看骆驼身上背着好多的东西，所以骆驼是一个形容一个很大的东西啊。针的眼呢是很小的啊，穿针的眼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路加福音的原文的这个针呢，是特别是外科手术的针，那个针的眼是很小的针眼啊。那当然这是一个比喻，因为当时我们晓得，当时他们的城门都是很宽大的，白天就是打开来的，所以人啊、骆驼啊、货物都可以从那边进去。到了晚上呢，他的门关起来了，只开一个小门，这个小门呢他们叫做针眼门啊，所以基本上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。 所以到了晚上，如果你还有人带着货物进来，你就很难进去了。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呢？你必须要把货物卸下来啊，然后让骆驼穿过去。骆驼穿过去还不容易，前面有人拉，后面有人推，硬把它这样塞进去以后呢，货物再进，所以很难，但并不是不行。所以这里讲说骆驼穿过真的也是很难的，但是比起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。所以听见的人说，这样谁能得救？所以不仅这个少年官他觉得很难，连旁边听见的人包括门徒在内都觉得很难，今天我们听到的人也觉得很难，这样谁能得救？谁能够进国度？就是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啊，然后就是说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在人，我们看人的话是不能的，不可能的，但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这告诉我们呢，你当你看自己的时候你不行的时候呢，是你开始转眼去看神的时候。当你来到尽头的时候呢，你就开始看，应该是活在神面前，知道他是这位全能的神，他就能够，所以他能够让我们完全，他能够让我们进国度，他能够让我们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情。什么时，所以什么时候都是他。所以每一次我们如果失败了，我们软弱了，或者我们过不去了，我们应该把眼目盯在他的身上，知道他是这位全能的神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历他的全能，知道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，知道我们经过任何艰难的时候，他是一切难处的答案，他是一切缺乏的供应，他能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切我们所的困难。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，这就给我们看见，当亚伯拉罕在九十九岁的时候，亚伯兰在九十九岁的时候，他来到他尽头的时候，这时候神能够向他启示，向他说话了，这时候神能够向他启示他是全能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需要被带到尽头，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，所以不是神不愿意马上赐福给我们，而是我们还有我们好多的自己的办法，还有许多我们的血气，我们的力量，我们还能够生出以实玛利来。但是神，感谢神，我们很多时候真是被他带到尽头，然后我们才能够看见他是这样子一位信实的神。我们真巴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他是这位全能的神，这样我们真是满了安息，满了喜乐。然后他接着就说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这里讲到呢，我就与你立约，换句话，这是有条件的，我就嘛，所以接着前面的嘛。所以你什么时候在人的尽头，我们不再靠自己，而能够活在神的面前，在他面前做完全人的时候呢，就是意思说不再靠自己的肉体，完全来依靠他的时候，他就跟我们立约。所以这个立约是有条件的，什么时候我们还有自己的力量，我们还有自己的办法，你发觉你没有办法享受这些约的好处。所以这一段话是很深的话，我们听过，我们也听过很多次，但是我们好像总是学不会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更多的要依靠他，他把我们带到尽头。这就是为什么，你知道，你越追求神，你发觉很多时候好像难处特别多，不是神要不喜欢我们，神给我们那么多难处，就是要赶快把我们带到尽头，然后来享受他一切的丰富。就在这个时候他说，我就与你立约，所以这时候他要来跟我们立约。他说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你知道这个约哦，比应许更深。其实神的应许都是可靠的，但是约呢，就把他的信实再更加深的让我们能够有把握。其实在神来讲，他神的应许跟神的约是一样的，只是在我们人来讲呢，因着我们信心的软弱，神要跟我们立约。换句话说，神自己甘愿降卑他的自己，被这个约给束缚住。你知道我们神是全能的神，神是超越一切的神， 他不受任何的限制，他没有极限的。但是为了我们，他愿意被这个约，小小的约给约束住，被这个约给绑住。所以你看见神何等爱我们，他把我们带到尽头，他向我们启示他是全能的神，他要我们活在他的面前，做完全人，不依靠自己。然后他就愿意把让自己被这个他的约所绑住，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约，让我们能够在他约底下呢，我们能够安息，能够享受。所以这时候亚伯兰就俯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，亚伯兰俯伏在地就说出了他敬畏神，他谦卑在神的面前，他在灰尘中，在地上代表灰尘，换句话他降在灰尘里面，他也觉得自己软弱无力，所以他伏在地上，因为这个时候他真的是软弱了，身体如同已死了，他伏在地上。那当一个人降卑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呢，神又对他说话，你知道，所以很多时候神不说是因为我们太高傲了啊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俯伏下来，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啊接受神的管教，什么时候我们愿意伏在神大人的手下呢，神好像有说不出来说不完的话要对我们说。你看神又说啊，神不但说了，神还要再说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在神面前降卑，不要顶嘴。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跟神顶嘴，但是我们想经过很多年的，我们真的是即使我们不懂我们也愿意俯伏下来的时候，神就愿意再一次对我们说话。他说，我与你立约呢，你要做多国的父。我们说，他说我与你立约，这个约其实就是十五章的约，同一个约，只是神在这一次这个地方呢，再一次加强这个约。因为但是在十五章的时候呢，你知道，在神与亚伯兰立约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从肉块中经过的只有神，就是冒烟的炉跟烧到的火把，从肉块中经过。本来呢，我们知道他们带着这些牲畜切成两半的时候呢，立约的两方都要从这边经过，但是亚伯兰沉睡了，所以实际上只有神一个人单方面守了这个约，亚伯兰并没有守，神也不需要他守，神也知道他守不来，所以这个约呢是神单方面要赐给我们的约。所以十六章就看见亚伯兰真的守不来了，因为他肉体还没有办法等候，所以他就用着肉体来做了很多的事情。那现在呢，神重新跟他立约，因为这时候他真的就算要做他也做不来了，所以神重申这个约，不但重申这个约呢，还把这个约扩大了，你要做多国的父。你看前面他没有提到多国的父，但是在这边呢，他又再一次把这个，我们后面就看到他这个约是越来越大的，你要做多国的父。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从此以后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当他在行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改变，就是名字改变了。所以你看，你要享受这个约啊，是一方来讲呢，这是神所做的，一方面呢是有条件的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你被带到尽头，你不再靠自己的力量来做事情，你只能单单来倚靠神，活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呢，这时候约呢就成了实际。本来这个约是一个单方面的约，我们人不需要做任何事情，你只要相信接受就好了，你就可以享受这个约，这个约就是你的了。但是这个约的实际是必须要在你被带到尽头的时候，行在神的面前做完全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就是这里所讲的从此以后，你的名就不要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了，要改名字了。为什么要改名字呢？因为一个人的名字代表一个人的所事，你是 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就是什么样的名字。所以这个名字呢，是代表一个人所是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变成了一个新人。我们知道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但很多时候，我们看看我们自己，真的不是新造的人。在基督里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可是我们活不出那个实际来。可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发觉他活出了这个实际了，因为他在他自己里面已经空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这个人就这个实际已经改变了，所以他的名字要改变。所以在圣经上，你看到很多人的名字在改变。你看雅各名字就改了，对不对？雅各的名字原来是抓的意思，但等到他腿瘸掉了，他的名字要改了，要变成以色列，变成神的君王。所以你看到他这个人变了，所以名字也变了。我们知道，像在新约里面，保罗也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保罗原来是叫扫罗的，可是你发觉到后来他遇见主，在大马士遇见主以后呢，还经过了一段时间，慢慢在圣经里你看，就把保罗变成扫罗，扫罗就变成保罗了，你知道？扫罗原来是很尊贵的一个人，他不管就着律法来讲，就是他的形式为人，他有很多可以骄傲的。可是当他生命在成熟的时候，他的名字改了，变成保罗。保罗意思是微小，他发觉他越来越卑贱，越来越小。所以他因为他的人变了，所以他名字变了。我们知道彼得也是这样子啊。彼得你看，主一遇见他的时候就跟他讲，你的名字要变成基法，就是彼得，就是磐石，就是石头。但是彼得那时并没有变，可是后来神又再一次，主耶稣又再一次重生他，你的名字叫彼得。就在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他得到启示的时候，你记得当他那个主在问他，就是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就说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所以那时候主就跟他讲了，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，而是我父所指示的。然后他就说，你是彼得，彼得是磐石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所以当我们真的有了进入这个实际以后呢，我们人变了，所以名字就变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的名字变了，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。亚伯兰本来的意思就是一个崇高的父亲，那亚伯拉罕呢，是多国的父，多国的父。换句话说，神使他名字改了，人变了呢，他整个属灵的境界也扩张了。本来他是一个家庭的父亲，现在是要做许多国的父亲，所以你看他的境界被扩张了。本来他可能只想要做一个个人的属灵，他追求的是一个个人的属灵，现在呢他寻求的是团体的见证啊，神家里面团体的见证。所以他名字要改啊，所以这也说出了，就是说当我们的属灵境界被扩张以后呢，我们原来我们可能只要追求个人在神面前的属灵就好，但当神扩张以后，我们就看见原来我们只是身体中的一个肢体，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。所以你发觉你的里面被扩张了，你不再为自己的事情求而已，你还为弟兄姊妹来求。你不仅为了自己长进而已，你还要为弟兄姊妹来长进。所以你看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保罗是一个很属灵的人，但是他为着那些众教会，他在神面前昼夜祷告。其实他自己属灵就好了，他可以去见主了，他有冠冕了，但是不是，因为保罗被改变了。他不仅自己他自己满足就好，他摸到了神的心意，他知道如果光是他得荣耀了，神不满足，因为神所看见的是他的众儿女，所以现在亚伯兰要做 亚伯拉罕要做多国的父。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所以你看见这个约更扩大了，国度要从你而立，君王要从你而出，有许多的国度要从他来而立，许多的君王要从他而出。如果我们看以色列历史，的确是这个样子，国度是从他而立，君王从他而出。但是这里面更重要的是指着我们的主的国度，这个国度呢是主要带进来的国度，君王呢也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，不仅是指着大卫，也是指着我们主说的。所以你看，一方面这个在以色列国中已经应验了，那就着我们的主来说呢也已经应验，而且正在应验当中。但就我们来说呢，这个约也是向着我们说的，国度从你而立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如果活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呢，国度与我们也有份，而且我们将来与他一同作王。所以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，也是指着我们说的。然后他说，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第八节，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，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这两节你可以看见神一直在说我要我要我要。换句话说，神一直要帮我们做成，神主动在这里做。所以你看到什么时候我们被带到尽头，什么时候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做完全的时候，你发觉呢，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享受跟安息，我们什么都不要做，神要帮我们做，神要不断的帮我们做。所以你看神说我要做我要做，我要与你立约，我要将你这全地赐给你，我要做你的神。所以这是新约的精神，新约就是说神说我要我要我要。旧约的时候呢，是你们要怎么做呢，我就做你们的神。新约就是说我主动要做，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。感谢主，神不仅是跟亚伯兰立约，神也跟他世世代代的后裔立约，我们是他信心的子孙，所以今天这个约是跟我们立的，不但立了，他还坚定他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意思是说这个约呢永远不会改变了，要做你的神。所以这是一个个别的神，你看到没有，也要做你后裔的神。所以神要做我们每一个人的神，神在这里做，所以不在乎他定义的，不在乎他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我们迦南地是一个流来雨蜜之地，满了丰富，这代表呢，这基督他吃不透的丰富都要赐给我们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可以想真正享受基督他吃不透的丰富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我们基督徒做很久的基督徒，我们还是那么贫穷，为什么？不是神不给我们，那我们真的太有办法了，我们太有肉体。我们每次如果我们交通我们失败的经历，我们有很多，不是神不给我们。你看神是已经说他要把这个要给我们，而且他说我也必做他们的神，换句话他要我们来侍奉他，来敬拜他，能够侍奉这位永生神，这实在是我们极大的荣耀。今天我们如果侍奉一个很荣耀的君王，我们就不得了了，何况这位永生的神。但他说他要做我们的神，要我们来侍奉他，敬拜他，来尊崇他。然后接下来神又对亚伯兰说，你看，所以神一直是一个说话的神。所以我常讲，就是我常在想啊，如果我们没有常常没有神的话，实在是我们这边有问题，我们自己有问题，因为我们大概里面充满了其他的东西，所以神的说话呢我们也听不到，神的话是那微小的声音，对不对？我就想到就是说，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从一个母亲身上你就可以看得见，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跟一个做母亲的姊妹讲话，她很专心跟你讲话， 但突然他停下来，他好像心不在焉了。你没有感觉，但他也感觉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听到他孩子在房间哭，或者他房间在孩子在外面有了些什么事情，他马上就被吸引过去了。就你看见没有？他的心是一直在孩子的身上，所以呢，你跟他讲话就发觉，突然他就被吸引过去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在主之外，我们有很多的喜好被很多事情所占据了。所以神要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呢，神在那边讲，但我们的心被其他东西所吸引住，所以听不见。所以这问题在我们这里，所以我们心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变得那么单纯。所以一个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能够看见了神。而一个单纯的人呢，一定是听得见神的话，不是肉体的声音，就是灵里面神常常是跟你要交通的，所以所以你看呢，就神一直在说话，神又对亚伯兰说，又对亚伯兰说，一方面神一直在向他启示，所以神很乐意一直把自己更多的启示给我们，神好像有启示不完的话要给我们，只要我们人对的话，而且呢，神一面启示一面赐福，所以神一直要。所以你看，神又对亚伯兰说：“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。”你特别注意这里讲的“必”字。换句话说呢，不是你能不能的问题，不是你肯不能，神要把你做成，你一定要。就这是神的工作。你看，神说我必，你必定要。神要做成的，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，神的约其实就是神的话，神的应许，不仅是亚伯拉罕你要守，而且你的后裔也要守，所以我们要，当我们遵守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享受神约里面一切的福气。我们不但我们守呢，我们也要带我们的孩子来守，神也要让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后裔来受，所以不是我们做成的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，但神能够做成，所以我们也不必对我们的后代，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有觉得好像总是做不成，因为神必定要做成。也许他们经过了这一段时间呢，可能就这十三年的光景一样的，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，但是等他被他尽头的时候，神也必定让他们能够守他的约。然后第十节，接下来第十节，接下来这几节就很重要的一段话啊，就提到了割礼，这是圣经上第一次提到割礼，所以这段话呢是很重要的一段话。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。所有的男子代表说所有的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但也指着我们所有的信徒做的，所有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和你后裔所立的约，你们所应当遵守的。所以这个割礼跟这个约呢有极大的关系。你如果受了割礼呢，你在这个约中有份，你就能够享受这个约的丰富。如果你没有受这个割礼呢，你有这个约，但是你没有办法享受到，就好像你一块饼在你面前，你没有办法吃进去一样的道理。所以这个割礼非常的重要，你们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。所以割礼呢是立约的一个证据或是一个记号。你们世世代代男子，无论是家里生的，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都要受割礼。不但要受割礼呢，你还要在第八日受割礼。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，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。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为他背了我的约。所以你看见这个约很重要，如果你不受割礼，即使你是以色列人，你要从民中被剪除，你背了约。所以这个割礼是在肉体上做一个永远的约，在肉体上做了一个记号，是一个永远的约。所以今天啊，以色列人还在守这个 割礼的约。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割礼的仪式，那时候我还在香港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一对年轻的犹太夫妇，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子，到第八天他们就行割礼，他们很慎重的，这割礼对他们这是因为这是一个大事，就你看这里面这跟他们的约很有关系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，所以他们在香港租下了一个五星级的饭店，很有名的一个饭店，然后他们在一个套房里面租了一个很大的套房，就请了一些他们的朋友来观礼，所以很慎重的。那帮他操刀的这个医生呢，一定是一个犹太人，而且是一个拉比，还是从美国请来的，就是他们负责他从美国的来回机票，还在这边的住宿吃啊这方面。不仅如此，双方的家长亲朋好友从美国各地来，他们从各地来，重要的亲属从各地飞到香港来，在那边住几天，就在官场这隔离。所以你看花费很大，为什么花费那么大呢？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，这跟他们这个约很有关系。这个约呢是一直到今天为止，对他们都守了这句话，不受割礼的男子必要从民众拣出，而且呢割礼一定是第八天割礼，割礼完了还有个 party， 所以你看非常的慎重，不是这种随随便便动个刀就好了，因为是跟这个约有关，如果你没有这个割礼呢，你就在这个约没份，被民众拣出，所以这很重要的。所以当新约时代开始的时候，你知道当保罗他们在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有很多外邦人得救了，那现在就有一个争论了，到底外邦人需不需要守割礼，到底需不需要守这些旧约的律法。因为这边是确实是讲的，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从外面买，从外人买的，你都要守割礼，所以就有很大的争论，你知道。对犹太人来讲他没有这个争论，因为他第八天他就受了割礼了，然后以后他信主了，所以对他来讲不是难处。那现在难处在外邦人，那外邦人他出生的时候他并没有受割礼，那现在他们信主了，到底要不要受割礼。所以每一次保罗到外地去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后面就跟着一些犹太的基督徒，他们信了主以后，但他们还在守律法，所以他们就告诉那些人说，你一定要受割礼，你不受割礼的话呢，你要被剪除的。所以为了这件事情呢，他们就这些使徒们呢就在耶路撒冷有一次开会，后来他们就有一个决定，就是外邦人我们不要勉强他们行割礼，因为这些旧约也连我们这些犹太人都守不了了，我们怎么还可以要求外邦人守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，我们看一下，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就讲到了割礼啊。第二章我们从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开始看起，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，真割礼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不在乎仪文，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所以这里呢，保罗特别讲到了，你在外面做犹太人，你不是真的犹太人，你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所以保罗把我们带到里面的实际里面去了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，真割礼也是心里的，看到没有。所以现在呢，到了新约呢，我们知道这割礼是指心里面的割礼，也就是说你还是要受割礼，但是不再注重外面的了，是注重里面的割礼了，在乎灵不在乎仪文，不在乎这些字句，你要在乎灵，这样子的话你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还是从神来的。你外面的割礼呢，你是从人来的称赞，里面的割礼是从神来的。那割礼里面的割礼到底是指什么意思，我们来看一处圣经，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，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， 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的。所以这边讲到三件事情，这是真割礼啊，以神的灵敬拜，换句话说呢，在灵里面敬拜神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如果任何的敬拜啊，只是身体上的敬拜，身体俯伏在地上啊，这不是真的敬拜啊。如果你是魂里面的敬拜，热闹一下子，或者说你只是心思里面的敬拜，这不是真割礼。灵里面的敬拜是真割礼。还有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换句话说呢，你所夸的是耶稣基督的荣耀，你不是夸自己的荣耀。那什么时候你夸自己的荣耀，或者你在思想自己的荣耀，这不是真割礼，你知道？别人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，你里面沾沾自喜，这是夸自己的荣耀，这不是真的割礼。真割礼呢，是以基督耶稣为夸口，然后接着说不靠着肉体，换句话说，你不信靠肉体，你不相信肉体，这真割礼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来看，会过来来解释这一段圣经了啊。我们知道这两个以后，我们就来看了。他你们所有的篮子都要收割礼，换句话说，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里的篮子，所有的信徒我们都要收割礼。我们现在讲的是割礼呢，就是心里的割礼啊。这就是我与你和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。所以你看到啊，什么时候我们活在肉体里面，什么时候我们凭着自己肉体还在那边做事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约。这个约是给我们的，但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进入那个约的实际里面。所以活在肉体里面的人呢，活在血气里面的人，你就没有办法享受。只有对付肉体啊，借着十字架来对付肉体，对付我们的血气，我们才能够享受这个约。但你们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，一个记号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这个对付肉体。你们世世代代的篮子，无论是家里生的，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都第八日都要受割礼。所以从家里生，这里面家里生，按照字面来讲，当然是指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在家里面生的嘛。就我们来讲呢，我们也是在家里生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神生的，从灵生的，从灵生的就是灵嘛。我们不是说凭着血气生的，我们不是情欲生的，我们不是人意生的，我们是神生的。我们只要信靠他，我们就生，所以我们是神家里的人。所以就着生命来讲呢，我们是家里生的，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你知道外面的人买回来的，因为以色列他们从花银子从外人买回来呢，也要受割礼。就一方面来讲，我们也是外人啊，我们原本呢是在以色列的诸约之外，我们与神的国无份无关，但今天呢，我们是因着主宝血买回来的，我们就是在就与圣徒同国，成为神家里的人了。所以就着救赎来讲，我们是从买回来的，因为主付上了重大的代价。就着生命来讲，我们是神生的；就着救赎来讲呢，我们是从外人那，我们是被买回来的，主付了代价买回来的。生下来第八日就要都要受割礼，所以你看见很奇妙啊，在这边提到啊。一个人，你生下来，神使一个人生下来，生下来以后呢，经过八天，生下来以后经过一段时间，你要让他受割礼。为什么不一生下来就受了割礼呢？好，意思是说，神为什么生下一个人，经过一段时间还要让他在肉体上动一刀？为什么不生下来以后，生下来的时候就不需要动这一刀？为什么？生下以后要动刀，还要第八天才来动刀，为什么要那么麻烦？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天然的生命，什么叫做复活的生命，什么叫做创造，什么叫做救赎，这是有分别的。 生下来是创造，啊，生下来是天然的。天然的人之后呢，他需要被救赎，需要从死里复活，需要有复活的生命。所以第八天就说到了一个复活，因为我们的主是经过了，就是主的经过第八日嘛，主第八日是那个就是七日第一日他复活嘛，所以是第八日嘛，啊，所以八是代表复活。所以一个人呢，只有在借着复活的生命，你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割礼。换句话说，你不能够靠自己的肉体去对付肉体，啊，你不靠着自己要来除去肉体是不可能的，你必须在复活的生命里面来对付肉体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因着你对付了肉体，所以你能够活在复活生命的实际里面。他说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，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边就看见了，你知道在心里面受割礼，啊，对付肉体的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没有对付肉体，你不可能享受这个约。但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，我们也都很想对付肉体，但我们不会对付肉体，我们常常失败。我们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发觉我们肉体还在，你知道，我们对付了一次，对付了两次，我们好像好了一点了，我们好像得胜了。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脾气在，这是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知道我们想要对付它，我们一次两次我们把它压进去了，我们得胜了。到了第三天呢，又跑出来了。有的时候我们能够忍耐，人家对我们 说不好听的话，我们忍耐一次两次三次，到了有一次呢，越对越多就爆发了，你知道。所以这肉体靠着自己，你永远没办法对付。但神的话又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肉体没有对付，你没有经过这个割礼，你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约。所以我们就在常常在这个两难之间，啊，我们又想对付，我们又对付不了，啊，我们知道对付了以后我们就能够享受这个约，可是我们又对付不了，所以我们又不能享受这个约，啊，所以你看就看见我们对割礼，啊，对这个心理的割礼，我们是何等的不明白不清楚。那怎么对付割礼呢？我们必须要从神的话里面来看，到底怎么对付肉体，我们怎么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肉体，啊，我们必须要来看神的话。其实神的话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啊，我们来看哥罗西书，啊，第二章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节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十二节，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。这两句话非常的重要啊。首先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换句话这是一个完成式，啊，换句话这割礼已经成了，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那个心里的割礼已经割除了，不是我们要去割，来说这割礼已经成功了，啊，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启示，要有亮光。也受了，在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，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受了，啊，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换句话说不是外面的，不是靠着自己的割礼，啊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，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，所以基督已经做成了，已经为你们脱去了。后面这一段这一半啊，就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，在原文呢是讲了基督的割礼，换句话意思是说基督的割礼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，基督为我们受了割礼，那我们在他里面呢 也就受了割礼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里面就讲了两件事情。一个事情呢是基督受了这个割礼，基督受了，他已经做成了。那我们呢，我们是在基督里面，借着基督的割礼呢，他为我们脱去肉体的情欲的割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是要去对付这个肉体，对付这个肉体的情欲，而是说我们必须要看见，要有启示，要有亮光，看见呢这件事情在基督里面已经成功了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如果今天还没有成功，那我们必须要花力气去做。如果已经成功了呢，你就必须要，第一个你要看见，第二个呢就是你要相信，你要看见，你要相信。像难处就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不行，对不对？你发觉怎么肉体又出现，我们怎么又失败了，这个又失败，那个又失败啊！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在他里面，换句话说，你不能看你自己，你自己的里面没有什么好的，你要看他，不是看你，在他的里面，你要看。我们如果是在基督里面，所以你看啊，基督已经做成了，基督他已经脱去了肉体情欲的隔离，他已经做成了。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成了。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自己你就失败了，所以什么时候看他你就得胜。所以仇敌很厉害，他知道这里，他比我们还清楚，他比我们还清楚神的话，他常常把我们带回到看我们自己里面。所以你看每一次你跟人读这句话，你就说，哦，感谢主，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脱去肉体的情欲的隔离。但是过了一阵子呢，仇敌在叫你，哎，你看看你自己，你怎么像嘛，我们就受了迷惑，我们就失败了。所以首先你必须要相信啊，你要看见，然后你相信。相信很奇妙，当你不断的相信，不断的看神的时候，你就发觉，哎，精力也开始跟上来了。本来你没有办法胜过你的脾气，举一个例子来讲，你的脾气很麻烦，你胜不过。可是你常常在看主的时候，你不看自己了，你对自己讲说，我看我自己，我知道我是失败的，但是我要看主。你常常去看主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，你行在神的面前，神就要向你做完全的。那么你就发觉呢，哎，以前你可能每一个礼拜你要动发一次脾气的，你就发觉你可能变成五天才发一次脾气，你发觉你进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常常看他，这个精力就跟上来了。所以如果我们看我们的精力，我们永远胜不过，我们就是失败，这个今天失败，明天失败。但我们多看主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呢，哎，我们经历慢慢就显出来了，那慢慢我们就能够胜过了。所以得胜不是在我们里面，得胜是在基督里面。得胜的方法就是我们常常去看基督，看在基督里面的我们，神已经称义我们了，所以这是得胜的秘诀。那他就说，接下来十二节说，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个受洗的功用就来了。因为当我们受洗的时候，跟他一同埋葬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这些肉体呢，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了。我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埋葬，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了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原来呢是基督的割礼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，都因信，看到没有，这边也特别讲那个信，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。所以我们就看见，原来今天呢对付肉体啊，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永远做不成的。看我们自己，我们永远是失败的。对付肉体，乃是我们明白神已经做成了，基督的割礼已经除去我们肉体情欲了。我们只有在他的里面，我们能够得胜。所以我们眼中总是要看他，因为是在他的里面，这是我们得胜肉体的秘诀。所以常常去看主，不要看自己，常常思想主，常常明白主的话已经成功了，神的话保证我们，慢慢我们的精力就跟上了。看 像我们自己，我们只有失败，或者说我们偶尔得胜，只是让我们骄傲，我们比别人好。当我们看神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毫无可夸。在基督里，只有借着基督夸，我们只能夸口他了。我们不信靠肉体，这样我们可以在，当我们不信靠肉体，我们肉体情欲被割除的时候呢，你就发觉我们就能够在灵里敬拜他，灵里侍奉他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段话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，继续来看，这段时间已经过了很多了。神又对亚伯兰说，你的妻子撒来也不可叫撒来，她的名要叫撒拉。我们知道撒来的意思就是我的公主，我们家的公主，我个人的公主。撒拉呢就是公主，就不受这个家庭的限制。所以你看撒来的属灵的境界也扩充了，我必赐福给他，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。我要赐福给他，他要做多国之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，神的话是说，我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。我们知道在新约的眼光来看，亚伯拉罕代表信心的祖宗，代表信心，撒拉呢是代表恩典，代表应许。所以我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，从亚伯拉罕，使亚伯拉罕从撒拉得一个儿子，就属灵来讲呢，就是使信心伴随着应许，伴随着神的话呢，就能够产出一个君王，产生一个儿子，君王要从他而出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信心啊，需要应许，需要神的话做根基，没有神的话你没有信心。但是应许呢，也需要信心来使这个应许成就，所以信心跟应许是分不开的。当这两个合在一起的，就是产生一个儿子，就是产生了基督。我们知道这以撒是代表基督说的，君王要从他而出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话，我们也要有信心啊。借着神的话有信心呢，就能够产生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那个君王的生命出来了。亚伯兰就俯伏在地喜笑，心里说：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的还能生养吗？在这里，亚伯兰并不是说他不信，只是说他实在是信不来啊。你看，这是有差别的。不信的话是我根本就不信，信不来就是说我虽然相信，但我不知道神要怎么做。所以亚伯兰对神说：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。亚伯兰呢，觉得就是太麻烦了，还是让以斯玛利活，以斯玛利是个现成的，而且以斯玛利也很好啊。很多时候我们就不认识，我们觉得你知道靠着肉体，有时候我们也能够行出一些好事来。你知道肉体败坏的地方啊，我们很容易弃绝；肉体好的，我们有时候不弃绝。所以我们就说，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。你看我有那么多的温柔，天生的温柔，天生的忍耐，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服侍主。就好像这里说，但愿这些东西活在你面前。但神不要肉体，肉体不能讨神的喜欢。不但肉体不好的地方不讨神的喜欢，肉体好的地方也不能够讨神的喜欢。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点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这一点常常是阻止我们属灵更进一步的成长的一个关键。我们常常舍得掉肉体的不好，我们舍不掉肉体的好，但神断然拒绝，不然神说不行，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。以撒是喜笑的意思，真正的喜笑呢是要从以撒来的。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至于以斯玛利，我也应允你，我必赐福给他，使他昌盛极其繁多，他必生12个族长，我也要使你成为大国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神也应允以斯玛利，因为神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软弱，所以他要应允他。很多时候我们的软弱，神也迁就我们，但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在求什么。你知道，他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，神也应允了他。结果你知道，就是因着迁就他呢，这些成了世世代代以色列的敌人，带给以色列很多的难处。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知道，我们乱求， 神因着我们软弱的缘故，因为我们不求，因为他不应我们哭的死去活来的，我们还不放手，神只好给我们，也造成我们很多的难处，所以我们要学习放手，放手让神来做。到明年这时，撒拉必给你生以撒，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。所以神的时候要到了，他就成就，像明年这个时候啊，所以我们要懂得等候神，等候神。有时候我们哇，非得把神好像逼疯了一样，你非得给我不可，你知道，就造成很多的难处。但神有他的时候，我们要懂得等候。到明年这个时候，撒拉必给你生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离开他上升，这句话很宝贵。神说完的话就上升就离开。那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的祷告啊，我们用的话讲完了我们就离开了，神的话还没讲呢，神的话也没讲完呢，我们就跑掉了。所以真正懂得祷告的人是要等着神的话讲完了，讲清楚了，明白了，神离开了我们才能离开，神离开了他上升了。所以这是祷告我们要懂得等候，不是自己话讲完了就走。正当那日，亚伯兰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的男子，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，都行了割礼。正当那日说出了亚伯拉罕的顺服是即刻的顺服，没有拖拖拉拉的，马上就顺服了。虽然他当时好像，你看他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里面，好像他信不来，他不知道怎么信，但当他一相信了以后呢，他马上就顺服。所以这句话呢，在罗马书第四章就引用了这个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。第四章，我们从十九节看起了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这讲亚伯拉罕嘛，当将近百岁，就九十九岁的时候嘛。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你看到没有，在创世纪的这一章没有提到算为他的义，但是在罗马书把它用属灵的话来解释，算为他的义。在前面神称他为义，因为他信，所以神就称他为义啊。在十五章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，但呢到了十七章圣灵在这里解释说神就算他为义，所以他不但信称他为义，在这时候呢他又进了一步，神算他为义，因为他马上就顺服，就行了割礼。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九十九岁，这里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他九十九岁，亚伯拉罕年九十九岁，这个在这个时候呢是讲到他来到了尽头，但到了这里再提九十九岁呢，是讲到一个新的起头开始了，新的起头开始了。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十三岁，所以一个是九十九岁受割礼，一个是年十三岁受割礼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对付肉体呢，是一生的事情。啊，我们一直要仰望着主，不要再看自己啊，总是仰望主，弃绝肉体啊。所以不管是九十九岁也好，十三岁也好，我们一生都应该是弃绝肉体，要活在灵里面。什么时候你记得的，你就活在灵里面，活在神的面前了。正当那是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，所以一同受割礼很重要，就是说亚伯拉罕受割礼，以实玛利也受割礼。我们教训人家受割礼，我们自己要受割礼，意思就是我们教导人家要对付肉体，我们自己也是要是一个对付肉体的人，而一同家里所有的人，无论是在家里生的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也都一同受了割礼。不但我们自己受割礼对付肉体，我们要叫家里的人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一同勉励，一同来对付肉体，这样我们在这个约里面就能够享受这约一切的福气。 好，我们就停在这里，我们有些祷告，谢谢。